大家好，旭亮继续跟大家分享科恩兄弟的 No Country for Old Men 老无所依。今天开始为什么要拿这个帽子作为开场呢？就是说我希望今天能够讲到大家能看到电影里头出现类似的帽子的情景啊。同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其实我一直的跟大家说这个电影里头帽子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我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呢，进一步的觉得说我这个理论是非常非常成立的哈。首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就展开这个帽子的解释。我叫旭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希望你喜欢我，订阅我的频道，也去小红书和豆瓣寻找同名的我去关注。希望我的分享对您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您见谅。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场景，但是大家我先首先看一下罗恩现在戴的这个帽子，上头有很多空洞，这种空洞呢看起来是可能是经过设计的，也可能就是因为戴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旧帽子烂掉的哈。我们回到影片的一开始的时候，罗恩在打猎的时候戴的也是这顶帽子啊。从这个镜头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同一顶的帽子，花纹和那个破洞的那个 pattern， 图形都是一样的。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说，哎，是不是这是一个 bug 呀？哈，我也是突然说，其实在想，我说我这理论成不成立的时候呢，我就心想，哎，不对呀，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呀，他当天晚上在和自己老婆房车里头突然睡不着觉的时候，想着要拿水给那个枪战激战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不是戴着帽子去的呢？然后他，我记得是啊，然后他去了是不是把帽子给丢了呢？我们看看啊，我们首先往后看一看，他在那个场景里头，他晚上的时候去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镜头哈，他看到有人来了，人家也看到他之后打了一枪啊，在这个镜头上看这个帽子砰当落地了呀。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陷入在极端的脆弱性的一个情况下，对吧？帽子留在这儿了，看到了吗？他钻到车底下，后来他就跑嘛，对吧？在跑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再看渡河啊什么的，有帽子吗？没有，他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第一层的保护了。OK， 但是按道理你都帽子应该是丢了呀，对不对？我也在想说，哎，是不是科恩兄弟出了一个 bug 呢？结果我就看了一下他出走家门的时候的那个帽子啊，我们看到他拿上水，然后跟老婆道别的时候拿了这个帽子，戴上的时候看看这个 pattern， 前头还有那些空洞吗？没有啊，这是另一顶帽子，所以他后来再次出来的时候戴的是那一顶帽子，没毛病。而且他钟爱他自己的那个老帽子，这个老帽子可能就是他的幸运的帽子，这是他作为一个猎人的帽子，这是他可能，你想他离家出走，就自己那个房车里头所有东西都不要了，因为他跟自己老婆说，从我们这儿今天离开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知道敌人知道他所住的这个地方，抛下所有的东西，但这帽子没有抛下啊，这帽子就是他的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看看他这个帽子，这一顶心爱的帽子会在什么地方能够丢下啊？好，我们回到上一期我分享的时候，分享到这一场戏啊，就是说他从把箱子从汽车旅馆里拿出来之后呢，用一个匹配剪辑啊，又是车轨又是灯光，直接剪到高速公路。我觉得虽然说不是匹配的那么完美吧，就是说形状和位置，但是那个 metaphorical 的这个意象，那种隐喻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黑暗、光明、希望、道路啊，这都是其实是跟终极真理有关系的一些概念了。不只是说我们所了解的这些，我们看到的黑暗和路灯和柏油路啊，不是的。然后罗艾伦不就坐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吗？这个镜头里头就是说，这黑人司机老大爷的这个目光如炬啊，这才真是目光稀稀点点的，在这个路灯一明一暗中非常的奇特。 视觉上。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戏呢？特别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他这个白眼球加上他这个比较深的肤色啊，显得是一个格外的一个奇怪的一个镜头，是吧？你是不是觉得说有一点点让我们觉得挺凶险的，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这场戏的意义吧，就是说老人家看起来非常的凶恶，在黑暗中这几乎是说和野兽或者魔鬼一样的一个眼神在打量着他，然后这当然是一种期望，然后再去反转我们的期望的一种手法，就是说呀，他是不是卢艾伦进入新的危险呢？然而没有，然而这话本身其实挺耐人寻味的，就是说这个司机跟他讲说你啊不应该这么说，然后卢艾伦很倔说这个 what 这个回答呢，表现了卢艾伦的就是说他确实是一个特别不知道害怕的人，而且他对别人的这种信任吧，就是说非常的随意，就是我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担心别人害我的地方，反正我也不会被人害，因为你还害我，我自己能够保护自己啊，对不对？他随路抢拦车这个事情在影片里头也发生了不止一次。那老人家最有意思的话是说，他说 ，Even a young man like you 啊，就是看着他说呢，说，哎呀，你这样不应该去这样去随随便便搭陌生人的车哈，即使是你像这么年轻的人。然后他最后老人给出来的理由就是 dangerous 啊，这个事情好危险。可是我仔细想一想，这个话的好玩之处在于什么呢？除了卢艾伦性格的一个继续的深化之外呢，这老人家，你说你搭一个陌生人就不危险吗？你按道理你身手也不可能比年轻人更好嘛，对吧？你说啊 ，even for a young man like you， 你怎么不说 even a old man like me 呢？对吧？你作为老人，你就不危险吗？这电影的名字叫什么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哈。老人为什么不怕呀？说实话，就是说，我也老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哎呀，我甚至说我活够了，你弄死我就算了，也无所谓哈。反正是说，这个世界呢，首先，旧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No Country for Old Men 这个小说本来写在一个说美国的精神在因为越战之后逐渐衰落的到了80年代，然后毒品泛滥进去，因为那些老兵参加过越战的这帮人实在是非常的颓，对吧？他们就领先这样的一种消费毒品麻醉自己的文化，以至于造成了南方边界那样的一个毒品泛滥的一个情景嘛。说实话，这老人他就是觉得说这个世界我也不喜欢了，我也不认得了。按道理他过去我们这样的去随随便便去宰一个人，去拦一些陌生人的车，我们有这样的互相的信任，因为原来就是安全的，现在不再是安全的了。所以这个场景其实是在呼应 No Country for Old Men 的一个更大的主题，就是世间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了啊，叫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嘛。然后就来了一个叠话哈，就来了一段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影片里头的一段，我们看有没有声音，大家能听到声音吧 ？OK， 一个外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挺抽象的，对吧？就是玻璃钢架结构的一个建筑，感觉是在往上走啊。后来通过声音叮叮叮，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电梯的声音。再进来呢，就是所谓的高大上的办公室啊，这个是如此的宽阔，办公室内的空间如此之大，这个从办公桌一直到门口需要这么久，这本身当然就是一个好像大宅门一样的这种，坐在这个办公桌后面的人就是很需要安全感，对吧？就是我要跟人尽可能远离的一种感觉。我仔细看了这个原著的这一段，因为时间太久了，又想不起来了，我就又看了一段。这段 Carson Wells 和这个其实是 Anton Chigurh 的雇主，然后也是出钱去交易毒品的出钱的那一方， 哎呀，这一段和小说里头的我觉得是特别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一开始在刚开始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说啊，科恩兄弟是如此忠于原著。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话说的不对啊，其实还是呀太不忠于原著了哈，太多的地方其实和原著偏离的还挺大的。然后我呢，个人其实还更喜欢原著。当然，我同时觉得科恩兄弟还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电影导演的一对儿。他们的这种潜台词，他们的对这种运用一个场景来表达好多层的意义的这种能力，始终上我是觉得是在当代导演里头是最好的，最好的没有之一。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可能比昆汀还要更加的 sophisticated， 因为可能是两个人的缘故吧，就是心眼特别多。我们就说这场戏为什么好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场戏特别好看，对吧？ Carson Wells 好像很牛，然后特别想到我们最后想到他的下场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段戏更有意思，而且这两个人的下场都挺有意思的，和后面去想象这两个人都死在这个 Anton Chigurh 的手下枪下吧，或者说，然后这是两个多么在科恩影片里头多么骄傲的人呐、啊！这和我觉得在电影里头不是特别一样，在书不是和书里头不是特别一样，在书里头写的呢，说 Anton Chigurh 在进来不是 Carson Wells 在进来的时候呢，这老板啊是面朝玻璃墙外头看着这个休斯敦的天哈、啊、或者地，他在高处嘛。在17楼啊，在小说里头写的很清楚，就是在17楼啊，在美国算也算是还挺高的了啊。美国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即使休斯顿啊，休斯顿现在当然很高了，但就是这种概念就和我原来讲那个《冰雪暴》说 Fargo 一样哈，他那个 Jerry 的老丈人韦德所在的啊，那种明尼苏达的高楼上一样啊，就是代表某种的权势嘛。在书里头他是看着外头，然后 Carson Wells 进来他都一直都没有扭头，那也解释就是说后面他说你 Carson Wells 问在书里头说你这个电梯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我再下去我就没办法自己上来了呀，对吧？然后这个老板就说，对，我们这个保安的措施就是说我会产生一个五位的一个什么数字，然后我把这个数字告诉你，你才能开电梯上来嘛。这当然是很多地方仍然沿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在旧金山的很多的大厦里头，商业楼里头，有时候有一些什么其实是各种国家的也不知道什么机构所在的这种大楼就是这样的，其实安保比一般的商业楼要高啊，但是这地方你就想休斯顿啊，你一个看起来就是它是贩毒集团或者是贩毒 cartel 的外围组织的，对吧？挺有讲究的。那在这个电影里头，当然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细节的精神没有改变，是说确实是Carson Wells 往前走，这老板也从来没抬头看他一眼啊，一直就是到说话到现在也没抬头正眼给他看一眼。就是大家要把这个东西呢想象成一个面试的场景啊，就比较好玩了。因为 Carson Wells 来这个地方就是来，这是一份他人家可能给你也不可能不给你的一个工作嘛，你得让你的这个面试者能够了解，就是你是够资格啊，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能够把这活干得漂亮了才行嘛，对不对？好，然后没有看他啊，一直没有看他。在书里头写的，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哎 ，Carson Wells 进来之后呢，他是把手放在前头啊，就是说大家想象一下，我不用站起来了，把手放在这个前头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显得特别的毕恭毕敬的啊。在书里头写的是说 ,Wells shut the door and stood with his hands crossed before him at the wrist, 在腰间的时候把手交叉放在前头 ,the way A funeral director might stand, 就是说他站的那种方式呢， 就和那种在葬礼的那种殡葬的地方啊，一般有那样的一个职位，就是负责这个殡葬的这种人呢，叫 funeral director， 他要去协调当天的很多的细节，对吧？他当然他的职业就是说呀，因为前来吊唁的人都是悲痛的嘛，所以他们也很严肃啊，就是非常毕恭毕敬、很庄重的一个场合。这就是书里头写的，但是科恩兄弟把这个事情完完全全改了，然后 Carson Wells 在书里头也没有这么样的，就说你一个面试者还感觉自己可牛了，牛的不行。这老板当然问他，就是说你认识他，能认出来他吧？首先就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是能够认出来他的，对吧？然后说是，然后你看伍迪·艾伦演的多有意思哈，他有那些小动作，你不正眼看我，我也不正眼看你，然后呢摸的这个小小沙发，还来一个那个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的？我对哈里森啊了一下，然后呢用手指头好像在这个小座椅上捏了一个什么小毛球，对吧？然后再拿两个指头蹭一下，能听到声音的。这些小戏非常厉害，我觉得这是科恩兄弟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指导这些表演演员的这些小戏哈，就把两个人的关系描述的让我们难以名状的一种张力的存在。他对他就是说，我是请你，我掏钱来让你办这事儿，对吧？然后你即使再厉害，因为你不是个不够厉害的话，我也不会请你啊。可是你再厉害呢，你仍然是等于说我，你得听我的话啊，你得在我面前摆出来一个低姿态。而 Carson Wells 就是说，我是大拿呀，对吧？你不是都没人找了，你才找的我吗？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每一句话、每个细节这样 build up 起来的，所以他没有等他在这好像毕恭毕敬站在椅子后面一下，而他说出来第一句话之后就是说，我告诉你我有多牛，我连哪一天我都记得，对吧？我这个人记性很好，他等一下还会继续补充，我这个人对数字呀、对日期呀这种东西，那就是我的天赋，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么牛的一个缘故。他说完第一个，也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炸弹丢下来之后，说你不得不顾我的意思啊，他就开始往下做。然后这个地方你听听那个节奏多好吧，他把这两句话完完全全放在一起啊。 Seem pretty sure of the day, did I ask you to sit？ 你很确定吗？然后你还挺记得那个日子挺准吗？看起来你记得挺准啊，我让你做了吗？对吧？这老板看 Wells 的第一眼是刚好是说，就在念那个 sit 那一句话的时候，眼睛同时看他。这个时候呢，同时 Carson Wells 刚好已经坐下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 sit， 而是一个 set。He sat， he has sitted， 或者是 he has sit， 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了。我确实觉得这些小小的节奏特别重要。这里头涉及到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两个人的能力哈，在这个 Carson Wells 对这个人说话的预判，以及说我总是要在你前面一点点，然后另一个人也说你非得在我前面，但是我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两个较量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但是这个不在原著里头，这是一种科恩兄弟式的趣味。就是听过我讲 Fargo 的，肯定大家能够明白，就说我为什么会特别欣赏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偶然的。你看看当他说出来之后，伍迪·艾伦森怎么演的啊？就是已经不但我坐下了，而且我很倨傲了，就是我已经是深深的坐了，我这个深坐浅坐，这不只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事情，我相信放在全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一个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的一个基本表达，就是胸成竹在胸， 但是我书里头写的这老板的桌子啊，什么都没有，连张纸都没有，就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而这个上头相对来说还是挺多东西的，什么水晶球了、笔了，这笔就感觉就和在 Fargo 上那个笔是一样的哈。大家能想起来 Fargo 上那个 Jerry 和这两个那个买车那男女是吧？很多东西你都会发现科恩兄弟有一些固定的小细节，甚至镜头的运动都是一样。今天可能如果有机会还能看到。然后面前摆着一个沙漏，而这个沙漏已经沙子已经全部流下来了，感觉 time is up 啊，时间已经用完了。伍迪·哈里逊说 ：“No, sir, but you struck me as a man. 你不会去 wouldn't want to waste a chair 哈、啊。”其实这话说起来挺有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您呢肯定会善于利用您的资源，也会应该知道尊重人吧。然后呢，实际上你为什么找我呢？因为你啊，不只是说会浪费一个座位，您呢还会浪费一个雇佣一个不靠谱的人。比如说你怎么就雇佣了 Anton Chigurh， 你怎么就让这事儿就变黄了呢？对不对？你不是雇了他为了解决问题，结果你还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麻烦。这话呢其实有一点点敲打这老板了哈。哎呀，其实你也不怎么样呀，对吧？你看看你这个不会尊重人，然后办事也办不行，说不定你办事办不行就是因为你不会尊重人。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这个身体姿态 He is commanding respect， 就是说你是得对我有几分尊重的哈。就你这么样跟我说话，连我让我坐都不坐，我进来你看也不看一眼，然后我坐下都不行吗？所以他也不客气了，对吧？你按道理比如说是面试的情景，你面对的是一个哇塞就是一个大厂的老板，然后甚至一号 OK 大老板，无论是什么各种小马了小扎了是吧，人家面试你，然后你进去他没让你坐，你坐不坐就是这么个问题，对吧？你要身怀绝学你就直接坐了嘛，对不对？当然在西方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区别。OK，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小戏。你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好玩呢？就是因为它背后的道理其实挺复杂的。然后他开始继续炫技哈，说我 I remember dates, names, numbers。你知道这一句话让我想起来什么吗？科恩兄弟另一部我觉得挺好的被低估的一个电影哈 ，Burn After Reed， 月后祭坟里头，布拉德皮特。拿到马尔科维奇的那个东西之后，然后他们和那个 Francis McDormand 去解开这个，在电脑上看看那里头都是什么文件，对吧 ？Number states， 在那里头，布拉德皮特就是说的这个话，我觉得 dates, numbers, names， 哼，然后他再次确定说啊，我这就是我的专长，我过目不忘的，所以我这么厉害嘛。这老板。在这个时候呢感觉就是说我也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哈，也没有必要好像去继续去演的那么的对你那么 harsh 啊 ,OK, 你看来是值得点尊敬的哈。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个任务的问题嘛 ,gotta lose cannon here, 哈，就丢了一炮哈，就感觉就是我们这儿丢了一个炮。这些事情当然就蛮简单，再一次哈准备再给直接已经给钱了嘛，就是说行我就决定雇你了，就通过刚才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交锋呢，小小的这样的一个 Carson Wells 对那个日期的这种记性呢，多多少少就把这人就说服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好，那就这活就给你干了，直接拿那个卡摆在你面前是吧，说这个里头每24小时啊，这个中文翻译怎么就是瞎翻译呢？这一点也不靠谱哈、啊。人家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卡，这账户里头每一天会有一个1200块钱的信用额度也好，还是直接就打现金也好，就是每天1200。然后他是说 that's up from 1000，就是说。一开始现在就已经有1000块了，再过一天再加1200，再过一天再加1200，是这么一个东西。 你在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天价的一个级别啊，对吧？你雇什么人呢？你能给他这么高的钱？这快顶上当时十个律师的钱了呀！什么级别的人物，就是对吧？然后 Carson Wells 在那儿，刚才他除了捏那个椅背上的小毛球之后，又开始捏自己的裤子上的哈，就是这裤子看起来也挺窄的哈。他进来的时候穿的这么样的一个华丽的一个庄重的一个，还带着他本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衣装啊，特别讲究哈。但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掩饰什么呢？掩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刚才那个他还管你这个屋子里头你的椅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对吧？他这是一种算计，就是 Carson Wells 这个角色被科恩兄弟描述的就是说，他也不是说真正会在意的是说日子呀、数字啊什么的，而是说这个人精于计算啊，在这个小小的这些东西上，他就开始抠抠缩缩，就给你计算了。一边计算的时候呢，一边好像在找各种各样的小小东西啊，手也很巧，对不对？好像还挺在意自己的形象，你看他拍那两下，其实他的眼睛在看啥呢？在看那个卡啊，就是哎，就基本上就是吃定你了，对吧？我就是肯定要吃定你了。然后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我就是说好的电影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没有一个字是完全废字。他说，如果你的这个要为这个活所付出的这个成本或者是日常开销，超过我给你的这些钱哈，每天1200啊。I hope you will trust us for it。这话没说死哈，没有说你就放开花哈，我们一定给你啊，那傻吗？人家这老板对吧？老板不傻，但是这话其实说的挺有空间，然后又同时挺有恩慈的哈。你看看这句话是，其实这是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给后面的一个台词埋下了一个戏剧效果的一句话。超支之后啊，你就，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会解决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不知道啊。这是商人的精明，同时又是一个商人的圆滑。然后我们等一下看看这句话是怎么在这个桥段被 pay off 的。你看他这个眼睛啊，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这表演和导演的这种精准，看到那个眼睛一挤了吗？在这样的一个生意里头，说白了，这是一个利益上的零和博弈啊。我雇你干这事儿，说实话，你多花的钱，你多从我这儿拿走，确实就是我所失去的。这个不是一个说什么啊，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你赚的就是我的钱。所以他是有争夺在里头的，然后也要表明一下，你也实态点哈，你不要太过分哈。我这已经一天1200给你了，你要这个你的 expense 每一天还要超的话哈，呀，你看看你最好信任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哈，不是解决钱的问题，而是解决你的问题了。哎，这话可有意思了。然后继续问这个，你对 Anton Chigurh 的这个看法。那这是忠于原著的接下来这几句话啊，我就是想知道一般性的，你给我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吧。嗯，这儿可能不是原著的话，原著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McCarthy 写的是什么呢？说给我讲一讲那个 The Invincible。Anton Chigurh， 我记得是那样写的。他加了一个称号哈，就是不可战胜的。Yeah, in general, I'd just like to know your opinion of him. In general, the invincible Mr. Chigurh， 那个不可战胜的 Chigurh。然后 Carson Wells 在书里头说 ，Nobody is invincible， 没有什么人是完全不可战胜的。老板说 ：“Somebody is， 有的人就是不可战胜的。” Carson Wells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老板说：“在这个世界，你听听这原话写的多好啊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most invincible man, just as somewhere is the most vulnerable。”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就是存在着一个 最牛的人，最不可战胜的人，然后同时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最脆弱的人。然后 Carson Wells 说 That's a belief that you have， 这就是你所相信的东西吗？他用的是 belief、啊、就是信念，或者 甚至就是信仰，这是你的信念吗？老板说 No, it's called statistic， 就是说这是统计学、啊、就是，然后他就开始 这几句话被舍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这几句话也挺有意思的哈，在这个世界上总有 一个地方有一个最牛的人，然后有一个最脆弱的人。但是这个现在时本身就是在一个变化当中的。你说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也许当时那个最强的人已经被另外一个强人所取代了，因为我们都在不停的变老，新的生命还在不停的出现嘛，对不对？然后你最脆弱的人有可能他下一秒就成为一个至少比他之前更强大的人，比如说一个 baby， 一个新生儿，然后他总有一天也有可能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他曾经也是婴儿，对吧？现在的婴儿也可以长成世界上最强大的人，这些都是永远都在变化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准、啊、可是最有意思的实际上说在信仰层面上呢，反而老子也说嘛，对不对？上善若水啊，就是说至柔的事情是至刚的呀。这事情你看起来它这么柔弱，反而它最刚强了，对吧？什么比如说什么你的舌头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实际上舌头又很有能力，因为它在说话呀。然后你牙齿看起来很硬，但是它你老了之后就给你掉光了呀。而舌头反而在你老的时候也不会突然就掉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世界上很多，这就是 paradox， 还是我就在说，我说大家想一想，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样的 paradox？ 那东西实在是细思极恐的事情啊！它一方面是死，一方面是生嘛，对吧？一方面是恨嘛，因为只有恨这个人才要把他钉死啊。它同时又是爱啊，因为那是一个救赎啊。它同时是一种刑罚嘛，对不对？那是要为了惩罚的，那是一种罪啊，那是。但是同样另一方面呢，那又是恩典，那又是公义，罪和恩，罪和公义，既是最不公平的又是最公平的，或者是说超越公平的，然后它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是吧？然后极大的痛苦啊，然后同时呢又是极大的荣耀啊，再不能比那个更高的荣耀，又是你说痛苦对应的什么，又是祝福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喜乐，这是一个让你觉得满足的事情。你再给我找到一个其他的符号和故事，能够把这个 paradoxes、啊、不同的悖论放在这样的一个符号里头的去，没有，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所以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然后我们说回这个电影啊，这个 Carlson 说你个啥意思啊？这是原话，小说中的原话，就是跟啥比啊？跟这个鼠疫吗？对不对？你这不是找我来，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很厉害的。我要是说，你想想 Carlson Wells 自己的这个角度，他是怎么想的来这个事儿？如果他认为 Anton Chigurh 比他强的话，他有必要去为了赚点钱而去自投罗网吗？或者说即使这个说风险很大的时候，这个钱真的值得赚吗？如果说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相信谁都明白这道理，对吧？他确实是心里头觉得他比 Anton Chigurh 可能强，而且还强不少呢。他在这个言语里头就表现出来这样的情况，但是同时可能没有去真正能够需要被交代和需要交代的是说，他们以前肯定是有结过梁子的啊。最后我们当看到就是说，首先刚才他讲了，他们去年11月28号就见过，然后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呢，两人又有一种就是说，哎呦，这真的是历尽劫难风波恶啊，相逢一笑不可能泯恩仇哈，一定要把这恩仇直接了结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反正有你没我啊，既生瑜何生亮，反正咱俩就是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啊，我也 一边把钱赚了一边把你弄死就完了呗。但是他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态度哈，这个表演实在是我不认为是书里头是我读到的，我不认为是应该是这样的 Carson Wells， 但是 Carson Wells 讲的这句话
Psychopathic killer but so what
but so what but so what， 然后还笑一笑 There's plenty of them around。 伍迪·艾伦森是很邪性的一人哈，这演员经常演一些特别让你觉得说我从来没见过有这样表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特别新鲜，你知道吗 ？Again， 帽子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伍迪·艾伦森所演的 Carson Wells 的帽子，大家自己也可以提前做做功课哈，看看他的帽子什么时候摘的啊。然后他摘帽子的时刻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节点，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帽子上的事儿。OK， 那呀 突然想起来一个小细节，就是说大家今年看奥斯卡的时候，看到那个纪念这个去世的人的时候，对吧，这本书的作者 Cormac McCarthy 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啊。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平常也不会注意，他也不是说那种大众层面非常有名的人，但是哎呀，这个原著作者去世了。那这个老板就继续给他讲啊，这个 Del Rio Motel 当然就是 Anton Chigurh 拿的自己的那个散弹枪哈，砰砰那种声音，那种声音我觉得书里头写的描述那个声音特别有意思，他怎么写，他说是就像有一个人朝着一个空桶里头咳嗽的一个声音，那种枪砰砰出来，这声音设计本身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枪是那样的声音的，你录出来也不可能是那样的声音的，但是他设计了这样的一种声音，让我们觉得这是可信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消声器加上那个散弹枪出去的那个东西啊，特别瘆人。他讲就说啊，这个沙漠里头死的那两人，就是说当时叫被这个贝尔警长那助手说，哎，这两个人看起来是管理层的哈，哎，那天晚上不是被安汤·席格，哎，帮我拿一下手电啊，棒棒打死了。然后 Carson Wells 就是觉得说没问题，哎呀，我去弄这事儿吧。嗯，老板说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呢？还是同样的一种语言的重复去提示哈。这句话 seem pretty sure， 之前这老板用的也是，哎，你对那个日子 seems pretty sure， 他并不能有完全的把握，他用的是 seems， right， 就是看起来你这反正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有把握吗？谁也不知道，他甚至说都不知道，但是他愿意去放上这样的一个赌注哈，你也基本上可以说明要么他是自大的，要么他也是个赌徒，没有别的可以解释的其他的办法了。话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提示了一下哈，你真的行吗？ Carson Wells 先笑一下，然后又变得凝重起来，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反正你俩就是在最多只能有一个人活嘛，你要么说不定就是一起都毁灭呗，你不可能 你要把他弄死，要不你就得死啊，他其实签了一个生死之说生死状啊。然后这老板突然说了一句话，这个当然在书里头其实挺长的一个 build up， 好几页呢哈，但是在这个影片里头就是说 You've led something of a charmed life, haven't you, Mr. Wells？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确实啊，这个翻译的还挺准确的， A charmed life 就是说你好像有一种魔力是一直在保护你一样哈，就有点像 spell， 就是一个哎，你这怎么你的这个生活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光环，这个光环也不是你自己设计的，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设计，而是说什么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就保护了你了还是怎么样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导演安排的就是让他就结束这场谈话，然后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哈，这个话这个 肢体语言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自己认为说 in all honesty， 我说实话我不认为这个运气和我的整个的成功啊，我这样的现在的这个地位有关系，而是什么有关系呢？因为我很厉害，我这个 numbers dates names 我什么都能记住，我会观察，对不对？然后拍拍胸脯，他走的这个时候呢，这老板其实也巴不得想让他赶快走的话，因为这种生意就是说，哎呀，咱俩最好也不要太认识了，反正就是你办不成呢，我也会把你弄死的，说不定下一次见面是朋友是敌人都不知道了。然后特别有趣的是说，在这个地方Carson Wells 特别鸡贼啊，或者说他说，哎，能不能，我来的肯定是开车来的美国嘛，我停车之后呢，一般来说如果你访问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业主或者租户呢就可以说，哦，这是我的客人啊，所以我给他弄一个什么东西，到时候他出停车场的时候就不用收他钱了嘛。很多这种餐厅的地方也是这样的。然后他就突然想起来这么个事儿，这个话在书上也是有的，而且是发生在他们两个真正结束谈话的时候，而在电影里头不是这样。他把这个事情说了以后，就是说呀，你给我 validate 一下，说白了就是说这个成本呢，我得想办法转嫁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我说的刚才和那个呼应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费用呢超出了这个数额的话，你要相信我们是会帮你处理的。太有意思了，我觉得。首先那潜台词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这停车证的这停车的这费用就已经超出了我今天应该支出的钱了。但是说实话，那停车费再放在80年代，我估计也就几毛钱都没有的一个事儿啊，甚至2毛钱啊，20美分，哎，人家给你一天往进打1200块钱的钱，然后你觉得说，哎呀，这点钱也超支了，你给我报销一下啊。说你就自己想一想，你要是老板，你碰到这样的员工，你是不是想过去抽他呀，是吧？你就说，哇塞，你这也要跟我计较吗？但说实话，对他来说，他也不是在乎的那个钱，他在乎的是那个，我想试探一下你啊，就是我看看跟你合作到底是不是特别困难，你是不是特别好欺负吧，甚至就说用俗话说，哎，这给我爆了呗，对吧？这人反应，这人演的可好，导的也好，没有抬头看他，眼睛不知道看向何处，是吧？然后说你这是开玩笑的，对吧？但是是带着一种威胁式的方式啊。呀，这科恩台词的对白，这是科恩兄弟其实多多少少感受到了那个原著里头的精神之后，又加了自己很多的这种想象而出来的一个结果，特别特别好玩。我特别享受他们这种对人性的卑劣的一些地方的描述，挺真实的。虽然说这个事情我们可能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现，甚至不太可能发生，但是这就是对人性的一个准确的描述，我们要这么去看待，所以这些细节是有意义的。那老板的意思是啥意思呢？你给我好自为之啊！我刚才话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不要超越界限太多，不要试探我的底线啊！你要说我再给你一个面子啊，你就当我是当你跟我说笑话，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跟他说笑话。好， Carson Wells 其实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面临的什么样的对方的反应，对吧？这个也在他的计价当中了，就是哎呀，看来他是个这样的人，我试探到了，这个对 Carson Wells 来说就够了，你知道，他不在意这个钱，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在意那个钱。我甚至觉得用这样的一个细节来推断，就是说他去 去抓安汤喜哥或者要打死安汤喜哥也不仅仅是为了钱啊，他肯定是某一种比钱更超越性的东西，以至于让他能够去 sign up 这么一个危险的工作，他其实知道是危险的。我是觉得人确实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被金钱所驱动。如果说你觉得你的人生的不安全感，你的各种的痛苦是可以通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物质上的堆叠去给你提供更多的安慰，给你更多的安全的话，我确实是觉得长久来讲那是虚妄的。我不是说财产的这种经济水平不会给你带来压力，这个一定会的，但是它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其实钱已经是你的欲望、你的目标、你的价值观的一种延伸了啊。人不是担心这个东西的，我觉得人甚至有时候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就只能用这样的一个可以看见的 dates, numbers, names, 就是 Carson Wells 讲的这些东西，我这些东西都很擅长啊，我这些事情都可以搞清楚，知识我能够学习新的知识，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你人生的重大问题。Carson Wells 很显然也是走向了一条这样的灭亡之路。哎，结果还没完哈，这个事情确实是出现在之前在小说里头，但是科恩兄弟可能想了想觉得这个事情更有意思，因为他要让这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呢，他是先紧张然后松弛一点，再紧张再紧张再紧张，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这样的一个攀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escalation 哈。Carson Wells 刚才通过第一个这场戏的 establish shot， 就是说他是坐电梯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当他说到后来自己坐电梯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到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然后他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我数了数你们这个楼层，但是和这个实际的楼层不太一样呢，为什么少了一层呢？那对于一个贩毒集团或者 cartel 的外围来讲，那你觉得呢？对不对？人家难道不能有一层是专门用来制毒，或者是分销一些，把那个大包装变成小包装？那我当然不希望有任何其他人能够有机会进来的地方，那我干嘛对外我要宣称这个事儿呢？但因为一般人也确实不问这个对东西，对吧？几层无所谓。另外很多的地方的文化有这样的，第十三层就没有十三嘛，对吧？从十二就到十四，一般人也不会问。而他呢，是不是明知故问呢？当然是了，他都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这个地方的混蛋，plenty of them, right? So what, right? 他就是那种态度呗。他在 Carson Wells 眼中，这个人不也就是那些王八蛋之一吗？所以我要继续去按你的 button 哈，我要去继续 push 你的 button， 让你不舒服。哎，我数了一下，好像你们这儿怎么少了一层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勾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秘密我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我想知道的话，你可不要去用你刚才说的那些方式来对付我。你对付我的话，你可能是有后果的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说，哎，我就是一个朴素的好奇心，哎，对吧？哎呀，好像我只是对数字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一下注意到这个十七层的这个为什么少了一层的问题。潜台词是说，你弄我，我弄死你。咱看谁比谁更狠。哇，这些戏写的特别特别好，这是科恩兄弟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但是你要不去想的话，你会就是觉得说，哎，这人怎么这样，这么烦人呢，对不对？但你再看他的这个老板的反应，你就知道其实他们都是一个，这是一个暗地的一个较量，这是一个意志的较量，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语言上的态度上的较量。这后面都是有这个说谁比较强势，谁比较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搏斗，是男人之间的一种骄傲。然后男人之间这种骄傲发生在 Llewellyn 和那个 Anton Chigurh 之间，他们那个竞争 也不简简单单是为了钱啊，就是说你弄我，我还要弄你呢，对不对？ Carson Wells 和 Lou Allen 之间也是一样的，我虽然去医院里求送花看你，但是说 I know better， OK， 你最好听我的。 Carson Wells 和 Anton Chigurh 不用说都是一样的，而唯一其实是说贝尔警长反而不在这样的一个愚蠢的游戏里头，贝尔警长反而虽然是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No country， 就是说这个世界这是我们 所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虚空的世界，这一个混乱的不公义的世界，确实是没有给这样的 old man 有智慧的老人的一些空间了，没有了，我们已经不再适合不再适应这样的世界了。但是不再适应有什么不好呢？大家再想一想刚才那场戏里头那司机开的啊 It's dangerous， 说实话对我这个老年人来说无所谓啊，我都已经看透了，只是说你们在玩这样的一个 stupid game。 所以在这个书里头仍然那个英雄仍然是贝尔警长，只是他不是一个那种传统西部片里头那样的一个 cliché 刻板的那样的一个陈词滥调的英雄就是了。英雄不需要说所有的时候都需要去好像去直面那样的一个你不可战胜的邪恶，因为你只不过是人，你也不是上帝本身可以上十字架的，对不对？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我说传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说这个电影是电影传道书嘛，传道书里头所罗门王写过一段哈，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要行义过度，你也不要过度邪恶，你也不要蠢，关键说你不要太天真哈，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特别的啊，我就简简单单的去送上，你不是上帝，你不需要啊，不需要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也不要去行恶，但是你作为行善也不是一个傻白甜，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说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恶的话，你谈不上行善，就说白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的话，你谈的那些都是仁义道德都是假的啊！如果你不能承认人是那里头都是这样的 sinful nature 的话，我们都是这样坏的话，你说那个仁义道德纯粹就是狗屁，就说白了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信仰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已经如此败坏哈，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在知道这样的真相之上你再去寻找救赎，而不是说哎呀我们都可以自己救赎自己吧，我们只要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完了呗，对吧？我们就是似有心人呗，对吧？我们自己天天告诉自己要有理想，有道德，对吧？就你就能变成那样的一个目标吗？门都没有啊！说白了，所以这些戏都是连着的，我就觉得非常的精彩。就是你看这人最后的反应，低头想一想。
We'll look into it。
哇塞，这句话写的，这首先原著上也是这么写的呀。我们呀，回头我们了解一下吧。那句话的意思，难道？他真的会去，我真的会去研究研究我们这个丢了一层吗？就说行了，你说的我也知道了哈，来就来，对吧？如果你想拿这个东西到时候来去当成我的软肋跟我去叫板的话 ，so be it, game on， 来吧啊！我你看不我打不打死你啊？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滚吧，对吧？低头继续写你的东西，好像我还怕你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哎呀，对不起，今天这个光这么两场小小的东西啊，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讲，但是我确实觉得这场戏非常非常的好，这是老无所依里头我最喜欢的一场戏，而我确实不觉得老无所依比冰雪暴更好，我觉得确实不如，因为冰雪暴确实是每一场戏都是让我有这样的灵魂出窍的感受的，它就是很细腻，然后就是非常有值得去琢磨的一个东西。而老无所依其实有很多的戏真的是有一点点为了忠于原著，为了推动情节 而去营造，甚至说动作戏本身他们毕竟不是以动作片建场的，是吧？所以后面有一场戏可能我会比较快的带过。但是本来跟大家说哎呀想讲到那个卢艾伦直接跑到 跨越美墨边境之后的那场戏，但是我现在觉得时间不太够了哈，所以我就留到下期讲解吧。不好意思哈，没有做到我的承诺，下期再见。